好，那么现在第三个就是，第一个是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基业有何等的丰盛。那么基业我一开始就讲了哈，我们的概念那个基业是可以是我神把我做成的我，本来不是这样的，然后神要把我造作到一个地步呢，真的是配放在那个那他的这个宫殿里面。他是如果耶稣基督是王的话，那我是要再跟他一起工作的。那我配得在这个很尊荣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宫殿里面，哈，他要把我做成了，本来不是哈。那接下来有一个就是，好，刚才刘磊谈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跟第三个有关系，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里都有个形容词，指何等指望的恩召，何等丰盛的这个基业，何等浩大的能力，而且这里提到像我们这信的人，那这信的人到底是怎么样被造就成这样呢？我们回到当保罗要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回到第16节，不是，第15节，他从我们转到你们的时候，哈，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好，我们先接到13节好了，好不好？接到13节啊，好，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这个是一个信的人一定要有的根基。好，你们听见了真理的道，然后这个道本身就是得救的福音。记得这个得救的福音不是只有说我信了。好，我可以有永生，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哈。得救的福音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信心有一个开始，然后那个信心是继续的相信。所以保罗有一些句子说，以至于得救，有没有？做成得救的功夫，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我们得着或听到或领受了得救的福音。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哈，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第10节，你们就跟我这样跳来跳去哈，对不起哈。照所安排的，记得第一章在讲是神都已经命定好的，都安排好，都拣选好了，那我们就当中的。神把我们放在里面的一份子了哈。那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些都有神自己的定期，有他的安排哈。那么我们这信的人呢，首先呢，我们是在他的，我们是把他的福，那个得救的福音呢，先领受接待耶稣。然后那个种子，那个活的种子，生命的种子就种进来了。之后呢，信了基督，重点就是基督。哦，我从我们在学那个福音书的，福音，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就一直强调，请我们把眼睛盯在耶稣身上，不管任何的道理、真理，都一定要归服到耶稣基督这里。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这个圣灵做印记，跟我们讲的产业、基业是有关系的。这一章难在哪里呢？我讲到它有很多分号哈，难在它不是你把它的条理整出来，把那个大纲把它组织化就好了，它事实上是都扣在一起的。很丰富的一个内涵， 那整个的丰富的内涵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敬拜这一位这么奇妙的神，然后我要感恩我蒙的恩照有这么的这样的一个丰盛跟荣耀哈。所以在这里在解释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信的人是一个听到了领受了这个得救的福音，从头到尾就是福音了，不是只有第一次，那第二年可能就不太有感觉不是福音了哈。他这个福气的福音就是这样子已经在那里了啊。那我们是那个听得到也信了基督，然后呢也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因为耶稣讲过了，我走了父要差遣圣灵永远的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印记本身就是产业的一个用法。等于说这个属于谁的他就要有一个印记，盖一个章。属于谁的，就像启示录不是讲到有一个那个封起来的印吗，然后呢没有人能开，但是只有耶稣可以开，就是他属于谁的啊。那有时候呢你没有看过那个在台湾的话是猪还是牛，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农村或者是养过这个在那种牛啊猪啊要打记号，要在他的耳朵上打记号，属于谁的，有他的认证，这样有没有？
有的。对，还有那个牧羊人，很多人他们放在一起牧羊的羊身上也会各家打各家的记号。
对对对对，是的。那个叫做印记。像以前我在台湾有一条运河哈。那你会看到很多木头就被拖着这样从那个运河要拖到哪里去，那他们不是只有一次拖一家的而已哈，他们要拖很多家的工厂的或什么的，就是那个哈，那他们都有做记号的，他们都有认证的，那个就是记号。这里说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意思是说这个印记一做下去，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了。那就是为什么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印记，就不可能有兽的印记。这个是归属的意思，这也是基业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回过刚才，因为刚才那个刘磊谈到说他不太能够去很确信的说神可以这样子做，因为他有他的理性的一些想法嘛。那有时候我们是想说好像神不太管这种事吧，或者说一定要有一个模式才会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就不把它放在神的这个治理里面，神的神的管理里面，我不知道了，或许了，但是我想我们要从那个世界的完全搬进灵里面神为我们预备的。好，那我们再跳到刚才讲的，一个是这个恩召，一个是基业，一个是能力。这个能力呢，是我们每一天的一个动力。当耶稣复活以后，整个就完全就翻转了。从那个时候至今，我们信的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然后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耶稣这样的一个复活，我们刚刚从约翰福音学到这个复活的那个篇章哈，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好，谈到耶稣坐在父的右边，就是已经是有形象的了。就是他的在世上的那个形象了哈。那么一谈到耶稣的有形象的道成肉身这个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怎么样，整个就靠在一起了。他那个时候不是讲吗，我去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的父也是你的父。所以 我们现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当他坐在父的右边的时候，我们也坐在天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哈？我们的生命哈，哈哈。所以这里说呢，这样的大能大力，这样的能力呢，复活的能力，同样的，我为什么是跟你讲，坐在父的右边是那个门徒们跟过的耶稣，看过的，跟他一起工作过的耶稣，如今仍是。那我们现在要把他拉到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讲过了，我的就是你的，我有的你们也会有，因为他是儿子，他是独生的，我们是被造的哈，但是我们都是儿女的啊，这个身份，我们是属于神的。好，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着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三个保罗针对我们的祷告，打开我们的眼睛，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指望，我们的恩召，我们被神呼召拣选后，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工，哇，真的是太丰盛了哈。还有我们每一天所要经历需要的能力，就像耶稣复活的能力，同样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信是从开始到我建筑创始成终，这种信心，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复活，相信耶稣复活也等于相信这样的大能，这么浩大的能力要在我这个相信的人身上彰显出来，不是让我们得到荣耀，不是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异于常人，不是的，是让我们刚才那个徐慧讲的，我就觉得放在这里就很适合，我们可以得胜。因为在这里讲到我们有三个敌人，第二章就讲到了哈，其中的一个就是看不见的仇敌，空中掌恶权的。第二，看不见的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刚才我们谈到，有时候我们已经被一个世界的固有的概念把我们塑造成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了，我们就好像突破不出去，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世界的固定的想法、固定的这种价值观，然后要往上面到神那里去，我们的位置是在上面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里面的私欲，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三个仇敌。然后第六章的尾巴他说我有末了的话，他用一个很长的一段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处在征战当中，那个就是我们所站的位置，我们要站立得稳哈。到了第五六章告诉我们四五六的一半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的在行，在跟从耶稣。然后前面这里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坐在哪里？坐在天上。到第二章我们就很清楚了哈，对于我们就整个焦点就放到前面，这个是放到保罗的这个敬拜，对神的敬拜，对神的颂赞，对神的这种数算他的恩典的时候，然后一方面在敬拜的时候就为对神敬拜之后就为我们祷告。为什么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有活要过，我们有仗要打，我们有神的工作要追赶要追求，所以他为我们祷告，至今仍是就是这个祷告是我们很需要代祷的哈。好，我就把它完成好了哈。那到最后呢我们的第三点的哈，这一章的第三点我谈到，就是因为我基本上我是把第一章放在一个敬拜的一个篇章里面，在敬拜中你认识你的神。哦，我这一点还没有谈到。 这里他的祷告的一个重点，他说呢，让我们真的知道他，等于说保罗谈到他们的时候，这一群早期的这些我们讲教父也好，或者是使徒也好，他们已经确确实实的进入了，那但是我们这些刚刚他传的福音建立的教会，包括以后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是在神的，从犹太人的眼光中，我们不应该是在这个计划里面的。那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拉进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真的知道他，这个就让我们在世上无往不利。真的知道他，等于说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知道他，那我们都用英文的话有一个词是不一样的哈 know him， 然后一个呢 know about him， 就说我关于他的事情我听说过，这个历史我读过，可是你不一定是亲自见过他或亲自去了解他。那这里保罗的祷告是说，让我们真的知道他，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知道他哈。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好的，好，请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次序，他的一个到后来的结果是渐渐的多知道神，等于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从肤浅到深入的，而且是要成长的，不能停顿的。那么这个之前呢，有怎么样的一个进度呢？好，一样的，保罗为他们祷告，我自从听见你们，他对哥罗西有很多为他们感恩的地方，他也褒奖他们怎么样相信，怎么样有爱心，怎么忍耐哈，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面，这一点不要当作可有可无。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行事为人说话都是从他而来，要归于他的，那我们是不是需要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信主的第一个先要寻求的，先要练习的，先要追赶的，要有进度，越来越，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住的祷告，保罗说不住的祷告，那神也说你就来敲门，继续的敲门，你来祈求，继续的寻求，你继续的寻找，你就一定会因为帮你开门，这些都是一个我需要主，我依靠主，我不能没有他，因为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那个都会有一个结果，对不对？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结果是让我们觉得不会后悔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都不会后悔了，但是呢，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归属于神，我们是他的儿女了，那我们就是他管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很专注的要依靠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如果你有哪一件事情需要每一天练习的，就是你要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等于说就像那个箴言讲的，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事认定他。所以我常常会问弟兄姐妹一句话，说你有问过神吗？你有寻求他的意思吗？我这个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形容词而已，就是你有就像保罗说，你要不住的祈求，不住的寻找，不住的你不是只有自己在做主，自己在做决定， 而是你有一位神，有一位父神，你需要尊他，你要认定他，然后你也知道，如果是出于他的心意的话，那就是最安全，那就是我们最有福分的一条路或一个决定啊。神没有要求，神没有期望我们是卓越的，我们很有能力的，神希望我们是一个走他的道路，按他的心意。这里提到说，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我们当一个儿女，我们有那么大的福分，我们有这样的得着的基业也好，或者我们就是神自己的产业也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开始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决定也好，什么我们都要蒙他的喜悦。其实儿女求得父亲的喜悦，我们可以从地上的家庭关系可以领会得到。其实孩子们从小就很希望爸爸开个金口，讲一句鼓励的话，或给他一个温和的眼神啊。父亲对孩子的那个是很重要的，可是偏偏呢，我们的一般的父亲都会很严肃，对不对？啊，华人啊，哈，那其实，当我们蒙主的喜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会觉得很幸福的，我们会觉得喜乐啊，就是喜乐。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要为你们祷告，让你们打开你们心里的眼睛，以至于你们知道这些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多认识你的神，多深入的靠近，多知道他，真的知道他。所谓真的知道他，就是你拥有他，他拥有你了，就是我们在讲的产业的那个概念了啊，是你得着他，然后也得着他要你得的啊，你们已经是在合法上，在这个关系上，在神的已经预备，就好像写好了这个，不能讲遗产啊，遗嘱哈，就是说他已经定好的这些上面的命定好这些上面的，你的就是你的，这些呢都会成为你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知道吗？或者说我们如果没有知道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些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丰盛吗？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的日子，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是有富，我们很丰富的啊？或许没有钱，可是可以很丰富的哈。以前我常跟我的孩子说，我们家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而已哈。所以钱不会把它排在第一位了哈。因为不是说我不是说你不能没有钱哈，但是我们不能只有数或者是看或者是要那些看得见的。所以这个为什么保罗说我们真的要知道他，好，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彼此有。我以前用一个小故事，我再讲一次好了。我常常这样讲，什么叫做真的那种拥有哈？就我就讲过说有一个老农夫，然后他只有一个儿子，一条牛，一块田地。他每一天就很当然很辛苦的了哈，就是耕种，一辈子耕种，然后呢也就是维持有他的住的地方，然后一块田地，然后一个儿子，他也很感恩很满足了哈。那他有一个他家里面的一个像仆人一样啊，这个我把他交叉的哈，我要讲的应该不是这个，对不起，不是仆人，就是他有一块田，然后一个儿子哈。然后到有一天呢，这个农夫就去世了，所以那块田就当然就是理所当然，他儿子就要接过去种，就耕种了哈。结果不到几个月，那个儿子突然间房子也换成新的啦，然后呢就不再耕种了啊，变成一个跟以前的那种。我当然我要讲的是世界的财富了哈，我只是拿一个做一个比喻而已哈。就他已经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了，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发现他地下的有油矿，但他爸爸不知道，所以他爸爸就 一直耕种，一直耕种，耕到他死为止，他也过得也可以了哈。但是呢，因为他不知道他拥有那个下面的油矿，他儿子发现了啊。我用这个来稍微做一点点的解释说，什么叫做真的知道他，就是我拥有，他有的就是我的，就是他要给我也是我知道我有的。你知道那个浪子的哥哥啊，到最后他怎么讲？他生气了，爸爸就有点不理解。啊，你不是在家里面什么都是你的吗？而且你还是长子，甚至有双份的哈。那你生气什么？为什么要吃一条牛，吃一条羊，还要我帮你去，还要我帮你去吩咐吗？那你是主人呐、啊。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是有多么丰盛的这种指望，我们不晓得我们是谁的儿女哈。嗯哼，不一样，那心态会不一样。我想那个浪子的哥哥就是不知真的知道他有什么，嗯，还有他跟爸爸的关系是什么。好，到这里有没有我们给一点时间回应好了。好，我们还有一个小小段，但那一段很重要。今天我讲的比较多哈。
师母，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在讲到那个第一章20节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您讲到那个形象，叫你看，
他坐在
就是到，对对对，他在坐在父的右边。但是您也提了一句，就是道成肉身。因为呢，在这个理解道成肉身这一块，其实我也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理解。我在您讲到这个之前呢，我的理解是说，上帝把主耶稣借着玛利亚的身体，因圣灵感孕，借着玛利亚的身体送到地上来，这个是道成肉身。然后啊哈，但是在他复活之后坐在父的右边，这个还能叫道成肉身吗？还是说因为之前已经道成肉身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教导我们，他的形象，对。
OK, 我在了解你的问题哈，好。在启示录的时候，因为这关系到他在父的右边嘛哈，关系到这个最终局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面对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有形有体的，包括他，他骑着马，哈，包括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来做，好，那包括他现在坐在父的右边。所以你说道成，等一下我了解你的问题一下，你是说你了解的道成肉身是说只有他在世上的那段时间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了解的道成肉身，我之前其实对这个坦白的说，刚开始也不太能够理解。那么后来我理解的就是道就是主的真理，主的话。那通过他的就是因为他来了这个世上，在我们看来是人，但是他其实是代表着上帝的真道而来。所以这个在那个阶段我理解的道成肉身是这样。这句话呢本来是不在这个经文，我只是刚才记在笔记上，就是说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提了一句。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说因为在我之前的理解是复活之后，是我没有把它链接到复活之后还是道成肉身。
我在了解你的问题哈。
谢谢您。
好的，好。当他复活之后，他显现，他对抹大拉玛利亚说：“我要去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的父也是你的父。”然后他几次显现在他的门徒当中，他甚至对多马说：“给你摸。”等于说他的手上那个钉痕是在的，啊哈。所以你有一个观念，这是我想了解的问题。你有个观念，他复活升天后就。
没有肉身了。
看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
OK, 好，那我了解了，那我了解了。但是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话，你就会看到，首先 他向约翰显现，叫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的那个形象，
嗯，
眼睛是怎么样的，穿什么，有没有？
嗯，
有吗？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启示录哈、啊。等于说那这到最终的了哈、啊，然后你会看到当中有敬拜，这个敬拜的话是对。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神的敬拜，然后特别把被杀的羔羊呈现出来敬拜，然后是犹大的狮子，
嗯、
当讲犹大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他的家谱了，
嗯，
啊哈，所以对我来说，现在我才理解你在讲的什么哈。
啊，
对我来说是三位一体的神，不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就是有三个位格，
嗯，
然后它是一怎么讲呢？三而一的哈、啊，它的工作或许有很明显让我们从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是三而一的。你看这个篇章里面。上次那个福音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也说，他说父跟我就要到你们中间，他已经说圣灵在你们，然后说父跟我要到你们中间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容易理解了哈，但是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个人认为是一直到万世永远的。
嗯，
你们其他的人怎么想？到最后的审判是儿子的审判，他天父把他交给儿子审判。那么审判的话，审判官要面对所有要被他审判的，他是在那里是有形象，就像约翰启示录第一章一样。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刚才会提到说，在父的右边，让我们。哦、我们祷告，罗马斯为我们祷告哈，就让我们再次的被拉近了，嗯、好像他复活以后，然后就升天，就好像很远了。但是呢，到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坐在天上，啊，然后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他在走以前，他其实对这些门徒很一直要想办法让他知道说，我的就是你的，哈、哦，
嗯，
就是让他知道说，我们已经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了，这样。嗯哼，那如果说从你的问题我要回答的话，那我只能说从启示录，
嗯，
来谈这样子。那我这样有了解你的问题吗？
嗯，
等那个灵有体的把父表明出来，那个有形有体，你以为说复活之后又回到就是你只看到一个神这样，对，你看不到神，你也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了哈。Yeah, 嗯哼，因为有就是神本身同在有荣耀，但是我们是不看不到的。但是从耶稣哈，我们来看启示录好了，来看启示录哈，我找一个最后那个地方。
师母，我先讲一下，你先找哈。
好
好，那个就是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神其实他不是也像亚伯拉罕接待天使，其实他不也是有人的形状吗？就是在其实在我认为在旧约就是有这种人子的形象，只是他没有给他说出来。所以联系到新约主耶稣在就是道成肉身，所以你说的那个位格的存在，这样我觉得就比较好理解，而不是说他好像复活之后升天，好像他成为神，他就不是道成肉身。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所以你可以从那去了解，是不是？
嗯，是的。
问题嘛，对不对？是 OK， 了解，是，嗯哼。好，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哈，第三节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OK。同住同在，然后我们往下去看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好，这是在指教会哈。然后城中第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开始讲那些门啊，什么那些宝石哈。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这里你看到了哈？
嗯，看到看到。
所以我的观念是一直是羔羊是一直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呈现的，做宝座羔羊哈。嗯哼，那这样有没有可以让你有一点不同的概念？
我就是那个什么，可能就刚才那位姊妹回应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觉得他在升天以后就没有道了，我是认为说他是永远的道，三位一体这都没问题。就是怎么说，师母有一次那个就是主日学的时候，你有讲到就是大审判的时候被提的那一时刻，
嗯哼，
对吧？那我其实对我其实当时也想问，就是说我们如果还被审判后还能够被提上去的，是我们的现在如果还活着的话是身体呢，还是我们的灵呢？
哦，我在讲的话你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对于信跟不信的哈。那我们这个教会的被提呢，是基本上圣徒的灵魂体是一体一个的全貌的。那但是到最后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转成就像耶稣一样换成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就得救了，整个就是身体就得救了，本来在世上说还没有啊，如果还活着的人呢啊，那我们就会在那一个就全然的就是完全的得救了。那如果是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是先身体就等于先腐朽嘛，他们要先起来，他们在他们的不管他们是在坟墓啊或怎么样哈，他们要先起来，然后他们也是一样回到他们原来的那个荣耀，就是他们有身体还是有回来原来的身体，跟耶稣一样有原来的身体。那我们活着的人，不是我们不一定是活着哈，就是耶稣来活着的人的话，那我们就会一样的在空中相会的时候，我们就会跟耶稣一样。那个在更多前书十五章，你回去稍微看一下，好哈，呀，好哈，呀，因为这些我们都没有看过哈，也没有办法解释的很清楚，但是我就只能按着圣经。你讲，你继续讲，你继续问。
所以那我对那今天我就是有一个进步，就是对这个肉体吧，不是我们想象的人间的这个肉体了，那就是您刚才又讲了一个叫荣耀的身体。
嗯哼，嗯哼，像耶稣，
对，那我这个就大概就能够有一个感应，就是感受，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就行走在地上的
现在的这个肉体哈，它是要腐朽的，他会腐啊，
是。
然后当我们跟耶稣一接触，我们一相会，然后被提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那个时候的身体就得救了啊，就会还是有我的样子，可是呢，已经是荣耀的身体，跟耶稣一样了。
好，那我觉得我现在的理解到这儿就挺好了。
对，是。是，
嗯，
所以那个铁上人家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说，我们的灵魂体直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体要全然的成圣，成然完全，没有瑕疵，是的。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意见？
师母，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师母一直在讲基业，就是说
我们和神就是他的是我们的，我们的也是他的，是融在一起的。然后就是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并且也讲到我们真知道他的时候，也是师母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有他一切的丰盛。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吗？就是拥有他的过这种丰盛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就是因为没有啊，就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在就神有的我都有啊，就是我觉得我还很匮乏呢，没有觉得就是丰盛。那我想说这个丰盛是说他我已经丰盛了，只是我还不知道呢，还是说我需要我这一生都在这个过程里面，丰盛的过程里面。
第一章提到的是神都已经命定，已经安排好了。那么至于说我知不知道，你提到说你怎么没有这样感觉呢，这个就是保罗要为我们祷告的地方。或许你把它想成说我这个人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就是不是太理解。就是师母有说，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丰盛了，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理论上我知道，可是现实的里我觉得我还是很匮乏，心里好像没有那个那么的丰盛，就是他说的神有的我都有那种满足那种丰盛。那我想说这个是说我的灵命不成熟。
以弗所书第一章哦，我们在讲丰盛。好，当耶稣讲到他要来要使我们有生命并且更丰盛的时候，是在讲圣灵在我们生里面做成的结的果子啊，丰盛就是那个果子嘛，对不对？啊，所以那个15章是在提到那个果子嘛，那我们就有圣灵的果子，我们有就是已经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这个的话是耶稣讲的使我们更丰盛。来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丰盛是我的形容词了。那他在讲的是一个意象，是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的一个生命的意象。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已经是蒙神的恩典的荣耀的福音的福音的什么得救的福音，我已经得到这个了。好，那所有的内容都在第一章里面，好哈。所以你现在讲的是说你不觉得你有这些，是这个意思吗？那如果说你不觉得你有这些，就等于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要真的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等于说你要相信第一章这个就是神拣选我们帮我们安排好的。等于说耶稣跟他的使徒说，我的神就是你的神，我的父就是你的父。好，我的国你们也在我的国里面。等于说耶稣已经跟他们下面就讲了，他是头，这个教会就是身体了，是分不开的。好，那这个是用感觉吗？它是一个真理，然后我就相信，然后我就有这样的意象，那我就在这个意象里面我追赶，就像保罗这样追赶。然后你在讲的是说，我在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我不觉得我有这些恩照，我不觉得我有这些，这个意思吗？
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丰盛，就是
没有那么丰盛。
嗯，
那或许我讲我的形容词不，我的意思是说，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啊，所以你只能说我想象不到，但是你的形容词是说，我不觉得有那么好，是这样吗？
我知道它很好，可是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好像还没有长到那么好。就是你像第一章说的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基业，就是我们已经有的，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
神耶稣有的我也有，比如说耶稣有跟神那样的合一啊，他有那样的怜悯啊，他有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他有知道真，他有智慧啊，这些他有的，是不是我们也有，就是真理里面这样讲。
那个就是叫做恩典啊，本来不是我有的嘛，那你现在的眼界就说我现在没有，是这个意思吗？
好像是，对。所以这个恩典是说神给我我就有吗？还是我有点搞不清楚？
你
说是可以去追求的。
我手书第一章讲的是神为人预备的，对不对？你相信对不对？
相信。
OK。然后你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不觉得自己跟这个实际的、你相信的能够配合得起来。
啊，对对对，意思对，是这个意思。
那你告诉我哪一点，从这里面哪一点，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哦，我们现在谈的是第一章哦，哪一点你不确定？
像第三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这个是表示他已经赐给了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可是我还是不是太明白我有什么各样属灵的福气。
那下面不是跟你讲吗？他下面跟你讲了，这个福气是神的拣选，神的命定，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是我们成为神儿女身份，对吗？就是这个是的福气。
名分有没有？所以这里有哪一觉得你不确定的，你找出来。
我是神儿女的身份，这我很确定。我得蒙救赎，我被赦免，这个都是他的恩典，这个我很确定。就是到后面圣母有分享到，就是这个，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的时候有两点：第一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二是凡事蒙他的喜悦。有讲到说。他有的我们也有。
哦，你谈到哥罗西书是啊？
对，就是说我对这个是有疑问的，就是他有的我都有吗？我没有啊。他就是耶稣他有的我好像还没有，就是有很多部分我没有，就是这一点。
你在有的什么东西你可以告诉我吗？有的什么？
圣母一直在说，就是耶稣他有的我们也是有的，我们跟他是融在一起的，就是耶稣他有各样的知识智慧能力，他跟父合为一，他知道完全知道神的心意，他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去就这些我觉得我还没有，我没有。就是
首先第一个概念，今天这个基业是我会得着，然后神也会把我做成啊，这是个这个概念哈、啊。你在谈的可能到第二章会给你一些答案了哈、啊。然后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对吗？就好像小孩他长大了一个过程，对吗？就是他从小婴儿长成一个大人，成熟的人。我在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这样理解吗？
所谓的长大是一个自然律，你不吃你也会长。但是你这种逻辑的联想，我不认为是相通的。所以我一直很想知道到底问题在哪里？过程是什么过程？成长的过程，还是我追求的过程？
对啊，就是追求的过程啊，就是
那追求的过程的话是你的问题了。
对啊，对啊，是我的问题。对啊，是啊。
那你问我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没有，是这吗？你的意思是你的问题是什么？
对，就是我觉得我没有。
那你的问题是你觉得我要解决你的不觉得跟不觉得，还是你认为你还要有更多的追求？这是你的，这是哪一个是你的问题？
两个都是。
对不起，师母，我想分享一下我的那个看法。我不知道我之前经历的一些是不是跟这个姐妹相似，而我当时听您的那个录音，你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在我后来的就是明白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我想这个姐妹的意思是不是明明圣经上的经文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拥有了这一切，但是我内观我自己内在的生命的话，我发现跟圣经上的应许是不一样的，我很渴望成为圣经上那个样子，但是实际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样子，我也在竭力的努力的去追求，但不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姐妹是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然后我那次听了师母的讲的与蒙召的恩相称，我后来又在，我现在想不起那个经文了，他的是，我又看了一下英文，他说 work out， 那个后面是 work out 什么我忘了。然后我当时的理解是，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我们拥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这所有的应许，耶稣基督的生命它已经是完全了，但是我们需要是把它work out 出来，这个 work out 的话也就意味着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实际上每天神照着他的应许给了我们生命，还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的丰盛，这个丰盛就是在每一天经历的事情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里边缺乏的东西，而那个东西就是要我们去 work out 出来，它已经在里边了，但是我们如果自己不认识到我们缺乏那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做成了，我们还活在旧人当中，那么新人的这个他就 work out 不出来，基督的生命就长不成。这是我前一段时间听了您的那个讲课以后我悟到了，哦，原来我一直觉得我里边没有丰盛，实际上我是在是旧人在做主，而不是替代上了新人，这是我的就是感受，不知道有没有能够帮助到姐妹。我的分享完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呀。我上次有提到说，其实这个篇章祈福所，如果把它把那个诗篇的第一篇谈到站跟坐，好，我们的位置，还有跟我们的不从我们的那个 walking 哈，你在讲的 work out 跟可能就是以弗所书第第五章的那个 walk in the light， 那个在光中行哈。那我现在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现在也想要了解刚才那个华英的他的重点是在哪里哈？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点呢？哈，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觉得神要给我的，我觉得没有，这个是信心的问题。那我如何能够有，是依靠的问题。我一直常常用一个动作哈，神应许哈，神应第一章就是完全神准备给我们的，那我就要去怎么样，跟神连结在一起，我去接受，我去依靠，我去顺服。那我现在是在不能了解，他说我觉得没有，那个觉得没有是什么意思 ？Grace， 你能够从你表达的，然后连接到他表达的吗？
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实际上我并不信，实际上是那个是信心的问题。
对对 对, 对，其实就是有这个，对我来讲啊，就是在于信心的问题。不是，我
其实还是没有能够信圣经上的话。
对了对了，其实我们对自己是不需要自信的，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那就是恩典嘛。但是我们对神的话信得下吗？信得过吗？而且我们对神的话顺服吗？
对，我的问题是这样。
那像刚开始你们可能有人没有听到那个羽凡他谈到说，他说我在那里我就发现到我的那个被盗的那种被逆被盗的那种特性啊。那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晓得，可是呢有时候我们听得到，他也是听了，他说听了我的课之后呢，圣灵就用那个真道来，就好像一把锐剑一样，然后来扎他的心，然后他是愿意的， 好比说话音有这个问题，他也是愿意的，但是我们就是我愿意的话，那么我就是也信得过神的话，不是我能，而是他能。如果我会想要知道那个话音的问题，我会想说是信心的问题，还有依靠的问题。欢迎你，要不要再多解释一下？
嗯，可能讲到根本的话，可能是师母说的信心跟依靠的问题。对，讲到问题的根本的话，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是其他的问题，可能回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就是这个信心的问题。
是，我想应该是这样。
师母，你刚才说那句话其实是重点，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是能够信得过吗？信得下吗？是愿意顺服吗？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这个难处很大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可能走不，就心里边没有意识到，觉得这个走不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信得过的话，就是您常常讲，不是没有难处，而是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抓住神的应许，就是单单的仰望神的话。有时候神会把我们放到一个地步，可能就是只能仰望神的话，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
还有一个就是洁净跟这个被盗的这个医治哈，那个是病了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需要被神光照，然后可能我们需要打破我们的，就是弃除我们的偶像，等于我们有另外一种心意了。这个是常常会阻碍我们的地方哈，就是我们有心怀恶意啊，还有就是。我们愿意让他做主吗？我一直从另外一个课我在讲说，神不是把我们造成像机器人啊，或者是像这个这个傀儡啦，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自主能力，但从我们的自主能力里面呢，我们跟他一起父子父女的关系就是都在一起啦，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同在，然后一起来，有没有？我们好像跟他同工的，我们好像他也让我们做一个好，让我们有服侍的机会哈。所以我才说，我为什么用那句话？那句话是我讲的啦，哈。那你不用太在意我讲的，就我说耶稣的就是我们的，那是我讲的哈。那事实上，耶稣有这种表达，等于说前面也有，不是只有到最后跟摩拿玛利亚才这样讲哈，就是等于说我的。他到后来就把我们 include 的，把我们都统括在一起了啦。刚开始说我做工，我什么时候做工，到后来说我们都要做工，我这样做，我在哪里服侍，你也在那里服侍，这个都包括我在讲的所谓的他的就是我们的，已经分不开了。然后他也做到讲到我怎么做，你照着去做，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延续。这是一个关系里面的一个乘船。那至于提到你所谓的这个，或许你说你在那个丰盛，可能是我把它加进去的一个形容词了哈，或者我自己本身的感受。那我们就讲丰盛跟贫乏好了，丰盛跟贫乏是相对的嘛哈，就是你不觉得丰盛等于你有觉得贫乏，是不是缺乏，是不是华英？
会有。
那如果你觉得缺乏的话，好，有一个经节我没有跟你们，应该是我有给你们那个主题经节，我有给你们一个主题经节，也是那个应该是哥罗西书里面的。
对，有。
一切的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我们已经具备所有一切了，
所以我只要在基督里，我就是丰盛的。
是的，是的。
当我觉得贫乏的时候，是我不在基督里。
你的逻辑让我有一点
不好意思，我这个
没有关系，
我把我自己都
你如果把这个搞清楚，你那就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如果帮你解释一套让你觉得很清楚的话，你就没有问题了吗？你觉得？
我不知道，就是其实
师母，对不起，
yeah.
对不起师母，我跟这个姐妹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也是需要，我也会跟这个姐妹的逻辑是一样了。我觉得我不丰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在基督里，就是我必须得逻辑全部贯通，我才能去做，才能去行。
嗯哼，那你就行得出来吗？你想通就行得出来吗？这是我的问题。
很痛苦，有的时候是努力去行，行得很痛苦。
OK，yeah。这样子好不好？我也没有办法解答，怀疑有没有办法解答你的问题，我可能也没有办法解答让你想通。那如果我个人是认为说想通的不是表示我就没问题的啦，这样好不好？那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能不能想得通这个方面太费周章呢？不是因为说你有问题我答不出来就表示你不要问我，这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这个意思哈。但是现在呢，你的那种逻辑思考的这种路线呢，我需要从我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然后过到你这边来哈。要去，我像我说根源，你说对了，就是相信跟顺服的问题，依靠的问题。好，那如果这是你的问题的话，那你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在主里面那个丰盛，我讲的耶稣讲的，他说你得到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给的。那如果你不觉得丰盛的话，那么你就去跟神求。如果你在意我不要这样的话，我不，刚才我讲过一句话，我说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这种不冷不热或者是不穷不富哈。我讲的不是世界的东西啊，就好像我们不要满足于这样子。既然神有这么样的，我是神的儿女，我的这个尊荣，我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这个位置啊，那我就不满足于在过这种过去的那种模式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就是第四章要讲的，它就要对称起来。也就是我现在那个族学在讲的，就是不配然后到配，好，就是上圣觉知道这个我在讲的哈呀。所以我相信，怀疑我相信神的话会有给你非常周全的真理，会有给你路可以走。好，那如果你现在想不通也问不出所以然来，是我的问题，不是真理的问题，好不好？好，所以呢，可能说你也不用太在意，一直要把它想通或怎么样，好不好？你就直接去跟神说，神啊，我要向你应许的那么丰盛，那求你给我，这样就好了。你在意吗？你渴慕吗？还是每一次碰到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你都需要把它解释、分析、想通一番？如果这是你的问题，那么你可能就要开始意识到说，我要有一个节制，不要一直用我的逻辑思考。我不是说逻辑思考是不对的哦，好，但是呢，如果这个没有带给你，因为你已经在思考了，对不对？啊，你问我，我不是那个答案的源头啊，我可能还要去想一下，或者还要去了解你的问题了哈。那现在呢，我是建议你，我这样建议你好不好？这是辅导的层面的哈，好不好？下次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请你不要先思考，你跟神先去对话，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说你跟神的对话本身多一点的，神啊，我现在该怎么办，而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华英？
我了解的，这个是我一直都有的问题，就是当我去思考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绕，我而且这种是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就是除非师母点一下我，哦，我就知道，哦，我又在绕，就是我好像成为一种模式。可是师母给我的建议就是不要绕，就是去问神，神会带我走迷宫，就是带我走直路，不用。
可是我自己去思考，就是在走迷宫，我觉得是这样。
在从一开始我们有在接触到现在，我认为至少你意识到你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等于说你会信任逻辑的里面的那种理路过于神的话，或许我这样讲好不好？如果你要我告诉你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先，我不是说你要放弃它，而是说好不好？我们先放下来这个工具，现在先不要用，求神帮助你节制。就说我已经意识到了，只要我意识到了，我那天讲一个操控者，我讲一个观念哈。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有一个问题的话，那我们会发现，在某一个节骨眼的时候呢，你比较有一个动力想要去面对，会有一个动力想要去，等于说你不会太负担太重，或者是觉得太难哦。我这样讲，我在讲的时候时间够不够？留留时间够不够？
够。
好，
我
再
说，这边晚了可以先下去。嗯。
OK， 我这样讲好不好？就等于说我现在我发现呢，我什么原因我不能吃那些东西，可是又是我很喜欢吃的。然后呢，医生告诉我，第一个我要节制，不吃我爱吃的；第二个我要运动。OK， 好，我们都知道，可是呢，做不到，这是大部分的人的啊，有人很自律了哈，像我就会做不到哈。好，那当我隔天起来就去过我的日子，用原来的常性去过我的日子，到了最后，比如说我下班了，或者是我喘一口气了，然后才想到开始在算账，说你看我又吃了那个，你看我又没运动了，那个时候你就给自己加了一个石头，让自己又有一个挫败感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好呢？就是一大早，当我一大早，然后我要开始做我的事情，或者是本来想看一下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我想到说，诶，我也可以一面做这个事一面动啊，怎么动呢？就坐起来，坐下去，起来下去，然后我就多走动啊，哈，就在那个一大早起来的时候，我就趁机，我不要想说我要跨一大步，我要马上看到我的进步。我告诉你，我们的无能神不会惊奇，是我们自己很惊奇而已。我们的无能的不能神早就知道了，他在帮你命令，帮你安排，他早就知道了。然后他比我们没有不聪明吗？为什么还看上我这个人，还选上我这个人啊？然后我就趁着那个有一点点的动机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意识到了，抓住你那个小机会，不一定要大问题思考得很复杂，连小的事情就开始意识到说，诶，我有这个好像我一定要把它经过想通了，把它就好像跟他讲话说你也会啊，对不对？我不是说你跟我讲话，说你也会想说要问清楚，还是跟对方讲这个什么道理哈，这是不是你的特性是吗？
是的呀、yeah. 嗯、我也很感谢师母对我提醒，总是提醒这一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圣灵也在做一些工作，像我的话就是很这方面很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是有的，就是我在生活里面我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脑子就会想其他的事情，而且有时候其他的事情进来的时候大部分是一些负面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批评和论断，或者一些其他的。
嗯。
然后呢，以前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这些想法进来我就接受它，我就认为它是真的，然后我就开始情绪不好。可是后面这一段时间，我发现他那个思想一进来的时候，我就求告神。
对啦。
以前我就会，对，我就说神呢、啊，我没有办法，这个东西进来我没有办法，我说你帮我。然后神就会开始回应我的祷告，就是
，是的，
对，我求告他就鼓励我，然后心里就有力量。
感谢
主。我觉得我还是，对，我还是有一些，对，结合到今天师母给我的建议去节制，第一去求问神，诶，我发现我好像 我好像有一些进步，
嗯，你开始了。好，那如果你要我告诉你这个那个问题是什么的话，那就是哥林多那里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个魔鬼的营垒，所以我们是要征战的。那个里面有一些至高之事，要把它夺回归属基督。我们的思想不是在基督里的思想，是我自己以前一个模式。所以这个是属于征战的部分，那就是以弗所书后面讲的，我要末了的话，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嗯，那现在你自己都有答案呢、啊，你也经历了，对不对？就一碰到意识到，马上，好，动一动小小的，神啊帮助我都可以，都很好的。
嗯，谢谢师母这样子说，我就很清楚很明白。
嗯。
知道怎么做了，谢谢。
你的行动、什么行动？对着主的行动，不要好像把自己织了一个网，把自己网起来，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迷宫，走不出去一样。
哦，你好痛苦，我觉得我把自己网了好多年了，最近好像才好一点点，明白了。
但是为什么神容许你那么久？他
不
强，他不操纵我们、他不会去勉强我们。是你要甘心的来找他，神是很尊重我们的，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他对我们的自由意志，他给的，他就是信实的神，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他不会出尔反尔，所以他不会偏待啊，不管你逻辑性多强，不管你靠什么，反正我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回头来靠我，你信得过我。你蒙我的喜悦，这是神的对我们的期待。可是呢，他可以等，他对我们很有忍耐的心的，他可以很久的忍耐，完全。
他可以等，可是我很痛苦，我觉得我自己有点，我应该早点出来。
你太信任你的逻辑思考了，然后你把你的思想的体系呢弄得很忙。
是的，是的，是的，我一定有这个问题，是的。
休息够吗？休息好吗？
休息也不好。
对，所以其实这个都跟身体有关系，生理、心灵都有关系的，灵魂体是在一起的。嗯哼，呀、yeah. ，所以得力在乎
平静安稳。
是的，嗯哼。
那就在于不会安心。
嗯哼，这个都是神的话，你要把它放到你的心里面去，然后抓住那个你现在最重要的，去寻求，去敲门，去祈求，不要询问，不要只有询问，为什么？哦，就抓个几个要点了，一来的时候马上给自己一个，就不要把自己绑得紧紧的，你是要把它松掉，而是不是把自己抓紧了？好、哦。所以慢慢的来，一个一个小小的事情来。
嗯，好的。
好，我补一下啊，华云，我补一下。其实那个第一章的尾巴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头，然后一切全面都在他的手中了哈，不管是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哈，那就包括这个仇敌，我们的仇敌恶势力。所以我常常说，你里面有这个仇敌的绑啊，我们不要害怕啊，就是我们已经有。主耶稣，神都预备好了，全病的。
师母，我问一句，你刚才讲到就是说，神不操纵我们，等于说，但是我们在里面很痛苦，等于说神能够忍耐的看着我们在那儿受苦。我觉得这个，我作为母亲，我觉得对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看不得别人受苦，也特别是看不得孩子受苦。当他们就是在那个好像在迷宫里绕的时候，就很想去。把他们给那个帮他们纠正过来，所以我就觉得说神不是这样对我们的，对吧？神看着
纠正过来，跟你想要把他代替他受苦，这不一样的事情哦。你要纠正他是一个，你有那个责任；二来你有那个权柄，好，那你要纠正你的孩子，这没有那个无可厚非的。那为什么你觉得你要纠正你的孩子？你没有办法改变他，或 勉强他，但是你要他有不对吗？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这方面向神学习做 parent， 就是说我要学习，如果时机没到，我要忍心看着他受苦，这个是我要克服自己的，因为我其实是看不得人受苦的。
嗯，
您刚才讲到说，
那你能代替他受苦吗？你愿意吗？
我愿意也没用啊，他也不听啊。
对，我们代替他受苦，事实上是突然的了，没用的了，只有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没有办法担
当。你只能看着心，有时候心里还是挺心疼的。当然有时候就我就怎么了解？
可能你除了自主以外，还有操纵性了。嗯哼。
哦，但是现在好。现在就是比以前是好很多，就是神有帮助我在这方面，就是我能够忍下心来，对我来讲比以前能够，我先生就常常说不要去管，所以我也就慢慢的就是脱身而出。嗯，
不是说不要去管啊，而是说我们管有管的一个智慧，因为那个父母亲亲子的关系是有一条线在那里，是什么叫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一个情况哈。那就让他顺就是不要拉得很紧，然后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按着孩子的成长的这个年纪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慢慢就放掉，然后你也松他也松，
对，
然后也有一个心有一个心地哈。我觉得神没有要我们在这个里面做苦工哈，我们也不是故宫呀。
嗯，对，我以前就是会看到他就会就是那个跟着起起伏伏，现在就比较稳定了，就是觉得说他有他自己要成长，那是他的生命，他要对他的生命负责。我先生就常常说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那我就比较也是让自己放松了，不然的话那原来是很自己对自己抓的也很紧，挺受苦的。但是现在就能够放，不是说不管，而是心里能够自由很多。
嗯，是的，你松了，松绑了。
对对，是松绑了。就是我知道说也是另外就是您说那个信心，就是说再一个就是不自主，我就有的时候可能您刚才讲，我就回应一点，刚才讲说对神的话。
了，我们有自主能力了，我们有计划，我们有自己可以做选择，可是我们不做主了。
阿们，嗯，对，我就觉得说您刚才讲的一个是信心，因为有的人就说我有信心，其实那个自主是很强的。我记得您在主日学上提醒过好多次，就是我们不自主不做主，这个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帮助我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做主，我们觉得说这个是神的，合神心意的，我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成就它。实际上我们是要跟着神，不是按我们的心意来觉得对神好的事情，而是不做主让神做主，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开启吧，也是让我们慢慢在转向。
这个让我想到那个故事，说那个小女孩是小熊是吧，坐到爸爸的位置，我忘记了一个小故事哈。
哦，对，
就是我们偶尔会想要去坐一下神的位置这样子哈。那就只有什么样，神不在的时候。那为什么神不在，我们以为他不在，我们没有认为他在的时候，我们就会上去坐一下他的位置了。好，我们的特性呢，有时候我们有这种特性。什么要表达的？
我觉得听得挺好的，就是刚才那些姐妹就是说她纠结的问题我觉得也有，但虽然就是说我也不像说我们查以弗所书也没查出什么东西，但是我听你讲这个东西，我就是尽量往你讲这个思路和这个方向来看，我就觉得很有收获。也不是说能明白得很清楚，但是最起码就是知道神的这个心意，或者是预备的这个救恩，或者是你讲的这些 topic 大约往哪个方向在带领啊。
靠近神来听他要对我们讲什么了。好，
对，
其实我把约翰福音接到以弗所来，我是希望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的 啊，使徒门徒们跟主的那个关系，其实耶稣到后来用很大的啊很大的心力一直在把他们拉靠近他，好、啊、跟他们一起过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那是只有家人在一起的，这什么都教他们，什么都告诉他们，什么都预告给他们，好、啊，那同样的以这样的关系一直到，所以到了以弗所书就是在基督里了，已经到基督里，在一定要在这个关系里面，不然的话还是另外一本教义而已。好，那我不希望用教义的角度来看以弗所书，当然有教义啦，保罗的书信都有教义啦。嗯哼，我们主本来是要帮助我们去造就我们去带别人读圣经嘛，哈，就是能够带着那些比较需要的人，我们有一些服侍哈。那我不是说你们就按照我讲的，按照我不是这样，因为圣经本身有它的一个生命度，那个生命像我现在来讲以弗所，跟我几十年前讲以弗所又不一样了，因为我的生命的那个也不一样哈。所以你们照你们去带你们要带的人的时候，他们跟你们的群组也不一样。所以是活的，整个都是活的，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圣灵的那种感动漠视，那个圣灵的原意，我们有神的灵可以参透的，这是我的重点、所以我不会给你们很周全的资料，我不是要给你们知识性的资料，我也没有那种专业性，但是呢我希望我们能够进到真理里面去，然后也带别人引进别人让圣灵做工可以进到这个真理里面去。神的道非常非常重要，刚才第一章就讲了，你们听了真道信了基督